现在天父，感谢你通过你的使徒已经把你的话语给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你的这个信息是多么的伟大和荣耀的一个信息，帮助我们这些属于肉体的人可以有属灵的智慧来聆听和理解和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帮助我们可以有被转变的态度和因着这态度而被转变的行为的转变。说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一起来更加的认识和敬拜你，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Tom，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特别的欢迎你们。所以我也是和 John 一样在福音之家这边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从事挺多的行业，很多在我们中当中的人，虽然肯定有很多包括在听的人，在网上听的人，可能他们不在这里，但是他们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他们做投资，他们买股票，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一些事情。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会特别的留意一些特别值得投资的潜力股，一些金融产品，但他们对发行这个股票的企业或者这个产品背后的那个银行产生怀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不会把所有的资金给投入进去。如果这个产品这个股票被宣传的太过完美的话，这肯定让人感觉有什么问题，肯定让人会产生怀疑。不知道福音有没有让你感觉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太过完美的一个产品，一个太过好的一个对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让人怀疑这肯定有漏洞，肯定有问题。如果这样的漏洞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信仰影响是极其的大的，这影响我们是否能够相信这个信息，这个福音，这影响我们对神的品性的理解，这影响我们是否值得投入我们全部的精力和资源来支持这样的福音事工。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就期待可以让当时罗马的基督徒对这个福音充满了信心，并且支持他把这个福音带到西班牙，带到当时所知道的所有的世界的这样一个事工。我们如果回顾之前的经文的话，我们之前的系列讲到已经看了罗马书一到三章，我们看到一个让全世界人类都面对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可怕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所有的人都面对着神的公义的愤怒。我们也看到没有任何人可以逃离神的愤怒和他那将来的审判，即使是最有关系去跟神拉关系走后门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有神所给予的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来逃脱神的将来的愤怒和审判。而福音如今就如同上次 Tim 的讲道里面，却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我们看三章的25节和26节，这里我们看到神在不放过任何不义的同时，他可以让不义的人可以称义，他就是通过耶稣代替我们作为罪人的死来平息神的愤怒，并且只要任何人通过信心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无罪的状态，不受到定罪。福音这个神的解决方案是维护了神的公义和正直的品格的，就是从上周三章26节这里所说的，这个福音被神来使用的目的就是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福音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赞叹和夸耀的，它是维护了神的品格的。而在赞叹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同时，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又看到这个解决方案带来一个明显的后果，也就是这完全是神来做的，只有神才能够夸耀，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夸耀。而我们可以进入今天的讲到的第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一下我们手里面的单张来帮助大家记笔记和来理解今天的讲到。我们进入第一点，信心而不是律法是称义的唯一途径。信心而不是律法，因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而是信心，因为没有人是足够公义的，没有人是做得到这律法的要求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27节我们看到这里说，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凭为准则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而不是靠行律法。而这个信息自然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自然是让很多人产生质疑的，因为这挑战了当时的有律法的犹太人的他们的骄傲的心，这挑战了他们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们的神的律法的理解。而律法从来本来就不是可以让人称义的，无论你遵行的再好，无论你做的再完美，也达不到那个完美的标准。因为3章20节其实他也说的，我们看到律法是让人知罪的，是一面镜子，它让你看到我们自己离神的公义的标准是离得多么的远，而不是让我们感觉自我良好，不是让我们感觉到，不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如果律法可以让你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话，那是美颜相机，那是美图秀秀，那绝不是律法要做的事情。因为律法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的，而不是把我们的丑陋给粉饰的。我们这里也可能需要解释一下这里律法的意思。这个词是圣经里面一个特殊的用途，它并不是指英国的法律、中国的宪法之类的世界政府的东西，而是广义上指的所有旧约圣经。所有的旧约的圣经经常就被称为律法，或者狭义上来看，它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以色列的明确的他们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是一些利率和条款。那这样的信息我们听到不能靠着律法称义的话，什么人会最不舒服呢？肯定是那些行律法最好的人。如果他们看到没有律法人也可以称义，那么什么人才是这些遵循律法最好的人呢？自然是有律法的犹太人，他们自然是这些会为这个福音感到不舒服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因信而不是律法才是唯一的称义的途径。3章29节他连着说了很多特别关键的一些真理。因此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而不是靠行律法。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神。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因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人为义。他强调称义只能是靠信心而不是靠律法的。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所有人的神，并且神会因为信心而称人为义，不管你是受过还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信心就是唯一的使人称义的方法。我们不知道这对于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为了来帮助大家更好来理解为什么这是特别重要和关键的一个方法，我们一起来想象我们时空旅行到当时2000年前的罗马。但大家还是跟着我的导游走，因为这不是个自由行，大家不要自己到其他地方去了。 如果你是2000年前的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犹太人的话，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可能感受到你的三观都受到极大的挑战。你可能会感到你所坚持的信仰被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挑战了。你从小在犹太会堂里面听到你的圣经被朗读被讲解，从小被教导要严格的遵行摩西的律法，从小被不断的告诉你是属于神的特殊的子民。你记得你的拉比教导你摩西的律法，如果你持守律法的话，你就必然得到祝福，并且你认为你可以持守律法，你就是一个义人。你会感觉保罗传的这个福音难道不是反对神的律法和我们这些犹太人的吗？不对啊，那么我们这些特殊的被神所拣选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说呢？那我们得到神的应许的记号，我们身上有的割礼怎么说呢？我们的律法怎么说呢？那神最后要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要怎么实现呢？如果你说保罗你传的这个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要不然你传的这个东西是个假的，要不然神就是半途反悔言而无信的。你这个因信而称义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新的异端？或者如果你是2000年前刚信主的一个罗马基督徒，你听到这些犹太人特别有道理的质疑以后，你也开始有点拿不准，原来靠律法称义这个，原来是靠律法称义的这样一个旧约，现在好像突然变成了信心，这是不是你这个福音里面的一个漏洞呢？是不是让福音变成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信仰呢？就好像是基督信仰是硬凑在犹太的旧约圣经后面的，就好像谁硬生生的给已经结束的哈利波特加了一个第八部一样。但是保罗他早就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回应，并且我们也知道他当时确实的被人如此的质疑。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当时保罗他传道的经历中看到这样的质疑，在犹太人甚至是在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当中都是很普遍的。如果我们翻到往前翻到圣经的使徒行传21章，会在圣经的1695页，1696页，因为是21章20到21节。我们没有时间把整个故事都看一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节21节，他说犹太人信主的有好几万，都是对律法很热心的人，他们听说你教导在外族人中的犹太人背离摩西，让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律。他们听说保罗是教导他们去放弃律法的。然后28节的话，我们又看到犹太人会认为保罗他是敌对犹太人、敌对律法和敌对整个以色列国的。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的16章，我们没有必要翻过去，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段故事，也就是保罗他在写完罗马书以后来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所以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的背景，因为他所传的福音确实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所反对的。但是他在罗马书这里坚决的反驳。我们回到3章31节，罗马书1715页，3章31节，保罗这里说：“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靠因信称义，绝对不是保罗新发明的一个概念，而保罗想证明，这一直就是神做工的方式。他不仅是不反对律法的，相反是巩固律法的。信心不是和律法，也不是和旧约圣经有任何相悖的，相反是一直延续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主题。所以我们也来到了第二点，也就是保罗来举例的说明，因为亚伯拉罕 也是因信称义的。第二点，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而犹太人为什么特别呢？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故事的话，追溯到源头的话，你的犹太拉比会告诉你创世纪里面的一个故事，也就是我们的祖先犹太人的祖先是如何和神有特殊的关系的。而他们追溯到的最早的祖先肯定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的故事，他和神立定了约，神祝福他，神祝福到他所有的后裔，要赐福给他的后裔永恒的产业，他要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的神。在四章的三节，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引用旧约圣经创世纪的十五章的六节，他清楚地说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算他为义了。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并没有说他靠行的律法做了任何的事情来配得神的青睐，而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向他立约，亚伯拉罕用信心来回应他，神就算他为义的。并且我们如果来看第六节，大卫，以色列的王，犹太人的王，也是这样说的。第六节，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不仅是亚伯拉罕，大卫也是同样的阐述，神的祝福不是靠人的行为来赚得的，而是靠神来主动给予的。他是主动来遮掩罪过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遮盖自己的罪过。保罗也通过大卫的口来说，神的祝福也就是罪得到遮盖，祝福就是神来遮盖你的罪。于是保罗在这里引用了大卫的诗篇第七节，我们来看他所引用的就是诗篇三十二章的三十二篇的一到二节，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所以翻着旧约圣经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相信的律法，旧约圣经就是那么清楚明白的说的，是你们自己不好好的读。但是你可能还是不服气，作为一个犹太人，你可能说，保罗，你说的祝福不是靠行为得到的，而是靠信心，那么我们祝福的记号难道不是割礼吗？这个割礼要怎么说呢？而圣经记载，割礼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这个外在的割礼。那保罗也是意料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九到十二节的时候他继续的解释，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他在受割礼之前发生的，而不是在之后发生的。这里的先后顺序在逻辑上的意义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人他已经感冒了然后出去淋雨的话，逻辑上就可以得出他不是因为淋雨而感冒的。所以同样的，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发生的，这说明他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的。并且我们看到在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保罗的逻辑，也就是神在称义之后才设立割礼，他正是要为了让亚伯拉罕做可以做没有割礼的人的父，让他们也可以用信心被称为义，并且即使受割礼的人他也必须要因着信心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称义。十三到十四节他继续的说明，通过信心得到神的祝福是唯一的出路，靠律法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因为如果任何人要靠律法的话是达不到他的标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循得了这个律法。如果他违背律法的话，他就得不到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最后也是变成一个无法被兑现的空头支票，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得到。那相反，这才是意味着神是中途变卦的，因为一直在旧约圣经里面一贯的神都是以信心来称人为义的。 所以再三的保罗强调，从亚伯拉罕以来，信心一直都是唯一的称义的方法，一直都是唯一的得到神祝福的方法。而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三点，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因着信心而称义。因为神称义的祝福不是因着律法和割礼才得到的，而是通过信心得到的。所以这属于亚伯拉罕子孙的祝福，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信心得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我们来看十六节，经上说，所以成为后裔是因着信，为着是要按着神的恩典，使给所有后裔的应许坚定不移，不但临到那些属于律法的人，也临到那些效法亚伯拉罕而行的人。十七节，如经上所说，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向来的应许都是要说亚伯拉罕要作为万国的父，不是只是犹太人这个一个民族的父。所以外邦人通过福音相信而称义，得到神的祝福，这个事情并不是和旧约有冲突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感觉，就好像你势不两立的敌人突然可以被算作是你的家人，并且来继承你的祖产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旧约来说明，外邦人一直都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他并不是和亚伯拉罕的应许有矛盾的，并不是和旧约的律法有冲突的。并且我们只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有信心，有他那样的信心，就可以得到神称义的祝福。这样的信心就是保罗在这里用亚伯拉罕自己的例子来证明的信心，他不是靠遵守多么严格的外在的律法，而是相信神在一个完全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可以做成他所应许的事情的这样一个信心。这也就是一个最单纯最纯粹的对神的信心。我们看到二十节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他所体现出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因着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坚信不疑，把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必能成就，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所有人都要称义，都可以称义。二十四节我们看到，因着信可以算作他的义，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我们通过福音，我们通过相信神，来在我们看似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里面，让死人可以复活，让我们这个看似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力量的、完全被忽略的这样一个福音，它最终会要实现它的应许，会带来它的新天新地、它的国度，和带来它对我们这些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的祝福。所以神必然会通过这个福音来祝福世界上的万族，而这个祝福也通过耶稣基督临到了世界上的万族。神的计划一直是这样的，在福音里面相反，我们看到神的这个计划被清楚地展现出来。好的，我们现在还是在当时的罗马，依然是在这个时空旅行当中，希望大家都还跟得上。想象一下，你是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还是犹太基督徒，你都开始觉得啊，保罗你说的挺有道理，并且你开始觉得你对这个福音的信息拿得更准了，并且你意识到其实你从小的会堂里面的拉比，当时的犹太人对于律法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错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和亚伯拉罕和大卫的信仰是一致的， 和神的话语和他的作为是毫不矛盾的。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一个会让这些犹太基督徒被或者外邦基督徒被质疑的时候感到尴尬的福音，而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去夸耀的福音。而现在我们的旅行结束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伦敦。你可能会问，那这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这可以让我对福音更加有信心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些关于犹太人的问题跟我有关系呢？这些旧约的东西经常看起来是又老又深奥又奇怪的东西，难道我们不是只要信耶稣，我们只要看一下新约圣经就好了吗？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和你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神和犹太人的关系好像确实也并不是让我们最容易感到羞耻的，最让我们不愿意去传讲福音的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可能我们今天会受到更多的受唯物主义和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人的挑战和质疑和嘲笑，而不是被一些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来质疑和挑战。但是在这不是直接和我们有关的同时，这确实是和神有关的。因为这是和神有关的，所以这和我们也是有关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信仰的是谁，这关系到我们值不值得把一切投入到福音事工当中。神在新旧约中的作为如果不一致的话，这会让神是不是言而有信变成一个疑问。如果神在福音里面是一个中途变卦的神，会让他成为一个不守信用的不可靠的神，那么你这个神的福音也是不可靠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神是可靠的，他肯定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他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肯定是有问题的。并且其实如果你和足够多的非基督徒讨论的话，他们可能很快的都会指出他们认为的你们的信仰的一个致命的漏洞，你们的旧约的新约和旧约圣经好像是硬凑在一起的，里面的神完全都不是同一个神。但是福音绝对不是保罗自己给旧约圣经加上去的续集，不是一个他自己加上去的并且说服大家这是原作的。但是这两个方面都应该让我们看到神的义是在福音里面是被维护的，神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他的品性在福音里面是被维护的，他是这个福音也是和他之前所传讲的是一致的，这个福音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相信和夸耀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夸耀这样的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到单张上面我写了四点，可以来帮助大家开始思考，开始在用自己的时间来默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夸耀这样的福音。首先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世界观和态度的转变，而其次我们的行为也应当自然的受到影响而改变。当我们谈到应用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让我们去做什么，而很多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来改变我们的态度和思想。第一点，我们可以说可以夸耀这是关于任何人的福音，所以我会写任何人。无论是2000年前的罗马人还是犹太人，还是现在的英国人还是中国人，任何一个像我们本来是处于神可怕的愤怒之下的人，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绝望的污秽的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这福音是传给任何人的。第二点，靠着信心。靠着信心，我们只要因着信心就可以称义，不用再去夸父逐日一般的去追求那永远达不到的律法的要求。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我们完全达不到的要求。第三点，称义。称义就意味着我们 完全再不需要去面对神的审判，并且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子孙的祝福。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福分，因为这意味着是我们会继承新天新地的永恒的产业，并且这完全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白白的救恩。第四点，体现了神的义，体现了神的义。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不是最经常来思考的一点，但也是罗马书里面经常会为我们遗略的一章十七节所说的。这个福音为什么值得保罗自己的夸耀呢？因为这是维护了神的义的。因为神竟然可以在维护自己的公平正义的同时，让世界上完全不配的罪人可以因信就成义。他竟然可以设计出这样一个完美的解决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罪和他的愤怒的审判的问题的同时，又不来妥协自己的公义和信实。这是一个多么无懈可击的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信息的确是值得我们相信和夸耀的。我首先抱歉，如果是因为我的有限的能力没有办法让大家感到这是多么伟大的和美好的福音，我肯定没有办法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因为这几件事情来兴奋而感到激动的话，我们确实应该跪下来在祷告里面求神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多么值得我们去夸耀和兴奋的。求神不要让我们因为明天要吃什么，什么电视剧要上映，考试成绩更好，不为这些事情去更加的兴奋。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品性和他的福音而更加的兴奋的话，那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来悔改的。而其次，我们看到在我们世界观转变之后，我们也应该是因为这样的无懈可击的值得我们相信和夸耀的福音而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认识到这个福音是值得我们自己去传讲的，认识到去传讲这个福音的事工也是值得我们全力的去支持的。所以我们的认识应当是要转换为行动的，因为这个福音并不是像这个市场上的股票和金融的产品，是不完美的，是有疑惑的，是只有一些金钱的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的。而保罗在这里希望用罗马书让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值得我们去投入所有的。这样的福音的事工，把这个福音带到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去的事工，是值得我们去支持和加入的。而对于在我们中间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不知道这几周的讲道让你有什么样的思考？你可能在看罗马书就好像在看基督徒的内部宣传资料一样，但是这的确对你应该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挑战的。我希望你通过这几周讲道更理解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息，以及为什么基督徒那么热心的希望你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来相信这个好消息。因为福音是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的完美的方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自任何的背景，做过任何的事情，只要你真心的相信神的救恩，他所承诺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你就可以逃离神对你的公义的审判，并且得到他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如果要总结这个讲道的系列的话，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夸耀福音？我们为什么可以完全的投入福音事工呢？因为这个福音是任何人只要相信，就可以从神的公义愤怒之中逃脱的，得到称义的祝福的福音，并且在此同时，神自己又是完全的公义的。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的总结，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食。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是多么的完美的，主要帮助我们来意识到你的品性确实是信实的、一致的和公义的，看到这个福音也是多么的体现出你的公义的品性的。主要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意识之下，可以真的来夸耀这样的福音，可以真的因为这样的福音而感到兴奋，可以真的因为这样的福音来加入、来投入，把这么好的消息传到全世界的事工当中。主要帮助我们接下来一周也不要去忘记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我们已经得到的福音，帮助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消息正在被传开，这也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关于罗马书一到四章的讲道系列的最后一个总结的一个问答时间。所以之前我们在微信上面也发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惑和疑问的话，都可以在等会儿这个时间来提问，或者是即使你自己没有这个疑问，我们也特别希望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帮助其他人来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章到四章最主要的回应是什么 Tom？
就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回应可能从整本罗马书来都是挺相似的。可能罗马书最主要的，保罗并不是希望让基督徒看完以后去做好事，不是让他们看完以后主要的去更彼此相爱。当然这是我们看到在十二章到十六章之后理解并且感恩神的这个福音的一个自然的表现，但它并不是最主要要看到这些事情的。而这也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回应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最首先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是一个外在的看得见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其实我觉得保罗可能罗马书从前面的一到十一章都是特别的多的一些很多的逻辑、很多的一些举证和解释，都不是一个让我们具体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但是这里我相信他希望让我们得到的一个改变肯定是我们的世界观的一个转变，意识到这个福音是多么的美好的、是多么的完美的、是多么的维护了神的信实的同时又可以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救的这样一个福音。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我补充一下，特别是一章到四章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如何称义这个概念。所以开始我们有看到是 Will 讲到一章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是在所有人的身上。然后从二章到 三章第二十节，我们有看到律法不是一个出路遵行律法不会让人称义。然后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神的让人称义的方法就是这个福音。然后这个礼拜 Tom 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借着信心称义的这个让人称义的方法是跟旧约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完全同意 Tom 刚刚的说法罗马书整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夸耀这个福音，对这个福音坚定我们的信心那么一章到四章特别的那个焦点就是 让人称义的方法。我们有看到神是用一个公义的方法让人完全成公义的 成义的。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
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信仰，因此我能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么为什么我还需要教会？为什么我还需要教堂？为什么我需要每个礼拜到教堂里来，一块唱经，一块听牧师的讲道？因为如果我只要信仰，我在哪里都在信仰，那我在哪里都可以得到拯救。那么教堂或者教会的意义是什么？
嗯。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教会，还需要周日，我们还要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自己在家里面就信了称义就好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从一定的程度上面，我觉得罗马书的五到八章就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发生的变化，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在神面前不再被定罪，然后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继续做我们之前做的事情，而是相反，因为我们做已经被神称义了，我们已经成为了神来被他拣选的这一群子民，我们现在是成为了义的奴仆，我们现在是成为了神的奴仆，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状态。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再是和神没有关系，而我们知道就是神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福音，并且保罗在通过罗马书也是希望来鼓励所有的基督徒是来支持和加入这样一个把这个信息可以传给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这样一个事情里面，也是整个教会在过去2000年来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来，可能这是不同的一些教会，你会看到他们可能周日都是需要来到教堂里面来赦罪的，来忏悔的，然后来敬拜神的。但是我们其实来看到圣经里面当时最初的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他们所教导的事情，相反跟这些特别是很多天主教的教导是直接相悖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不是在教堂里面发生的，而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在他的十字架上已经一次来做完了，就是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的说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到教会里面来的聚会最主要的是更像是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是不断来聆听神的话语，来不断的被教导，不断的被装备，也是在一群基督徒神的子民当中，也是看到罗马书12到16章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我们活出的生活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的，一个群体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赞美神，而不是我们个人做独行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生活。而教会其实就是这个希腊文里面那个词 Ecclesia， 其实意思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一个机构一个宗教，而更多就是一群相信神被神救赎的人在一起来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命这样一个群体，来完成他的使命的一个群体。
其实三章后面的这些27章到31节的问题都是在四章的1到20，就是四章的整体来回答的。所以31节提到了这样说来，我们可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怎么是巩固了 律法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四章有提到亚伯拉罕就是律法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嘛，最关键的人物。那么他是因信称义，所以 保罗这样传扬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就是巩固律法的教导，因为律法本身也有教导，像亚伯拉罕、像大卫这些人也是借着信心成为义人。你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其实律法我们 读到这个词，我们很容易产生糊涂，因为它不在不同的地点，它是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的。但是从上下文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它的意思是说整个旧约，特别是就是旧约，但是特别是旧约的开始第五本书的内容。